持戒啊，行止何须修禅、啊、所以我们何须去外面求玄求妙，你只要保持心平气和的心那就行了，那就接近于道了。那怎么保持心平气和的心？要知道一切法空啊，得不到啊。我们内根身外气界林林种种这一切差别相通通是真如啊，真如性空啊，五蕴空啊，啊，那你随顺你自信的妙用，不要去分别取舍啊，不要躲在两边，你就入了道了。所以啊，这无知觉明不依诸爱啊，这个爱就是躲在两边。那如果说是观照的话，那就是不取进也不取换，因为取进取换这个都是法执啊。所以到了了知身心皆为挂碍，无知觉明不依诸爱，这个境界就入地菩萨随顺缘觉入地啊，顿悟顿修顿证的境界啊。那永得超过爱无爱境，所以永得就是什么念不退，再也不会退转了。永得超过，永远是超过爱无爱境。这个爱，第一个爱是指四障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取向身心啊，就是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五个邪见的见思惑啊，身见边见见起见戒禁起见邪见，还有贪嗔痴慢疑啊，这见思烦恼啊，这个是爱。那无爱境是什么呢？是理障。比如说啊，你觉得我心很清净，我证了涅槃了，我已经心如朗月了，我已经极照万法了啊，我已经无修无证了，我一心清净了，我已经得到解脱了，我已经不执着了，这个都是无爱啊，就是有证有修有证的感觉。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如果你在修证的次第中，你即使是你证的境界很高，一心清净不生烦恼啊，得了定了，但是你有这样的觉受，那不离自净四相，还是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四相的范围里面啊。所以永得超过爱无爱境，这个爱是我们世间的有为法，那无爱境就是我们出世间的无为法啊。所以永得超过爱无爱境的，不着两边，中道不存，那就是证入中道实相啊，世出世间法打成一片了啊。那也就是六祖大师跟我们讲的，佛法在世间呢，不离世间劫，立世觅菩提，犹如寻兔角啊啊！所以你离开了世间，说我证得涅槃了，我证得清净了，我证得无为法了，那偏在一边了啊。所以永得超过爱无爱境，那受用世界及以身心，相在尘意如气中房，生出以外烦恼涅槃不相留爱啊。那受用的身心以及世，受用世界以及身心，那就是你证到这样的境界，你真的是游戏人间啊，没有障碍，无忧无虑啊。所以你受用的世界，你的依报世界跟你的正报身心啊，啊，你是游戏人间，你来这个地方啊，是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不生烦恼啊。别人看你啊，也是一样，四农工商一样在这里从事各行各业啊，看起来外面上的表象上好像也有我们世间人的各种表情啊，各种情绪上的变化，但是你是一心清净的，有世间事而没有世间意啊，和光同尘，你在这里面处事待人接物，帮助众生啊，离苦得乐啊。所以受用之身心给予世界给予身心，相在尘意啊，这个相在尘意就是看起来是好像是世间人一样和光同尘，但是你心已经出离世间了，你根本不着世间事啊啊。像阿难问四佛经四佛吉凶经里面所说的，有世间事而没有世间意啊，世间的事那没有障碍 啊 那世间意那就麻烦了，世间意就是生烦恼，就是有这个我们的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取舍分别，这个就是世间意，所以相没有意义的啊。所以我常常说，证入真如自信的人啊，他从他自信起用，他从用上我们看，我们看起来好像有我们世间的贪嗔痴慢疑，有我们世间的好坏美丑，有我们世间这些种种的相对待的境界相，但是呢，它通通都叫真理的化身了，通通都是无上菩提啊！因为自信真如自信里面呢，它是超越善恶两端的，它是超恶我们超越我们这个世间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它是超越两端的，它是自善圆满的啊！所以它是从真如变现的这种相分呢、啊，看起来跟我们世间的这种外相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呢，它是从真如所变现的八四五十一心所，它是从真如变现的五蕴法啊，那是从真如变现的相分呢、啊，不是我们是八四五十一心所显现的作用。八四五十一心所显现的作用，那是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生灭相续相啊，那是绝对是有因果的。那就将来就随业迁流啊，啊，你造善业感三善道，你造恶业将来就感三恶道。那如果是真如变现的相分，那随顺真如的妙用，那就是大道啊。随顺真如相分的作用，看起来跟我们世间的外相一样啊，处事待人接物有贪嗔痴慢疑，有慈悲喜舍，种种相都有，但是它是自善圆满，虽然是我们讲教化众生，但是他实在是没有众生得教化者三轮体空啊，啊，一心清净啊，所以啊，他不会造业啊，他不会造染业，他离了染尽二业，所以他就能够成愿再来这十法界啊，他是跟哪个众生有缘，他可以成愿再来，没有障碍啊。那我们八四五十一心所起作用，那就落业事了，都种在我们八世田中了。那真如本性变现的相分，它没有障碍啊，那没有障碍。但是外相看完全一样啊，外相看完全一样。所以哪一天你证果了，你用真如心，用真如变现的五蕴法，用真如变现八世五十一心所，在和光同尘，处世待人接物，我们都认不出来，我们看不出来的。任何人都看不出来，我们看他还不是有贪嗔痴，他还不是有怎么样，他还不是有怎样，我们看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啊，哎，有很多修行人变得批评啊，变得骂啊，乃至于有很多人造口业，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诸位啊，我们最好不要讲，我们说不定他是从真如变现的相分呢。我讲真如变现的相分，大家晓得这个意思啊。晓得这个意思，它不是八四五十一心所的分别妄想心哦。如果它是真如变现的相分，你这么骂它、哦、不得了啊！谤，那不是谤谤身，就是谤佛，那真的就是这样子。因为它用真如心了 啊，但是显出的作用，外面看起来完全一样，无二无别。它是即世间法成出世间法，所以世间法里面有相对待的，有好坏美丑，有取舍分别，就是世间法啊。那出世间法是什么？离的相对待的啊，完全是智慧的表现。所以世间法里面一定有贪嗔痴，出世间法里面一心一定是清净平等慈悲。所以你什么时候做到了心地清净平等慈悲，你所有的相现出来都是出世间法相一样啊。你人所有的动作就是这些嘛，说相完全一样，只是用心不同而已啊。所以啊，在这受用身心即以世界即以身心，相在成义啊，它看起来跟我们一样，但是它完全不同啊。它是从真如心变的，真如是空寂，所以它当下是活在空有不二的，它是证入中道实相的境界、啊、那是圣人的境界 啊。所以底下就做个比喻，如气中黄，生出以外，烦恼涅槃不相留爱呀、啊！像气中黄，气就是像钟鼓一样，像钟啊。这个黄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钟，那个大钟敲出来那个声音，一敲就轰，那个声音，气中黄，所以这个黄是那个声音啊，那气就是表示那个大钟或者是鼓啊，敲出来轰，就声出以外，传得很远很远，但是他这里已经近了，已经没有声音了，一敲轰，他一声就在那个一声，他已经没有声音了，但是那个轰一直传，传好远好远了，所以啊，这个声出以外啊，他本身不动啊，但声传好远呢、啊，就是鼻呀、啊，他的心不动啊，六根皆动啊，他心不动，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动上有不动啊，啊，说六根皆动而低意不动啊，啊，如果你是不这个不动就是不动，那就是无情无佛种，你就跟石头一样了、啊。跟土瓦斯一样，所以我们要动上又不动，六根皆动而真心不染，不堕两边啊！所以我前面在讲凡夫随顺缘觉的时候，你悟净缘觉的用大，你就要学六祖大师教门的出入距离36度的两边行中观啊。那么或者就是学达摩祖师教门的啊，外习诸缘，知道它都是空的，不要去攀缘。内心无传，心如墙壁，用将入道啊。所以这个身出以外啊，就是比喻教化众生，六根皆动，内心不动啊。烦涅槃烦恼涅槃不相留爱，所以不惧烦恼之事，也不住清净涅槃呐、啊。所以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生死涅槃无二无别，为什么？他悟真如自性本来没有生死啊，所以彻悟自性的禅师啊，他们都是游戏人间的，游戏自在啊，啊，所以那个出家人，他们圆寂的时啊，我们有讲圆寂啊，也就是他们死亡的时候啊。用很多名词，有的叫圆寂，有的叫涅槃啊，我们也常常看到叫迁化，为什么迁化呢？游戏人间，这里死了不晓得又哪里投生啊，迁化没有障碍啊，所以我也常常举那个龟山禅师啊，龟山禅师哎，那个他啊，龟山禅师，他是我们那个归养宗的祖师，他临终的时候啊，他的弟子就问他：“师父啊，你命中以后要到哪里呀、啊？”他就说：“我都到前面，在前面那个村庄，我去投胎做个牛，啊，我就到那边去做个牛。”他的徒弟说：“师父啊，啊，你修得那么好，还去变成牛啊？”他师父说。做牛有什么不好？要当法门龙象，就要先替众生做牛马，对不对？龙象，我们讲龙象，法门龙象啊，这龙象是比喻啊，这个大象像龙那么威武，而不是两不是龙跟象，是比喻这个象像龙一样那么威武啊。他说先替众生做牛马，所以我们要学习大乘佛法，也要学这样的精神啊，要欢喜甘愿，被人家冤枉，被人家侮辱啊。我们俗话常讲了，破心肝红，夹个红嫌臭臭啊！那人家啊，忘恩负义或者怎么样，你一点都不在乎，因为你欢喜甘愿嘛，你本来就是愿意做这种事情的嘛，啊，要学这样子。所以那个龟山禅师，他说他前面去师生做个牛，那徒弟说真的吗？他真的，你也不相信？三天以后你到前面那个村庄，就问他们有没有生了一只牛。那果然三天以后，啊，他们去。找这个村庄，说你们找这个村庄的庄主，说你们有没有生出小牛？他有啊，啊，昨天才生下来的，啊，他说可不可以给我们看呢？啊，他把那只牛抱出来了，大家就叫龟山师傅啊，那个小牛就回答他一声，哎，眼睛还眨一眨的，所以他们就啊，一看师傅果然去当牛，那就跟这个庄主说，你这条牛卖给我好了，好不好？庄主说：“你既然要嘛，那送你们，我都布施给你们嘛。”啊，他就把小牛抱回去了，给他穿衣服，给他穿鞋子，对不对？还给他吃稀饭， 嘿，那只牛什么都不吃，衣服也不穿，啊，它要什么？它到田里去工作，它才肯吃，还是禅宗的精神。你看，所以呢，这是我们禅宗的公案哦，啊，所以烦恼涅槃不相留碍啊，生死涅槃平等无二，他一心清净，没有障碍啊。所以真正做到这样的人，那叫做什么？坐而无坐，无坐而坐，是这样啊。所以这样的人才可以说什么呢？说这个酒肉穿肠过啊，佛在心头坐、啊，就可以讲这样的，否则不行啊。啊，以前在梁武帝的时候，我记得有位叫大光禅师的这个人呢，啊，那时候梁武帝已经下令全国的出家人要吃素啊，他自己都吃素了，所以全国出家人响应梁武帝的作风啊，所以全国出家人也跟着吃素，所以中国吃素的这个风气啊，是从梁武帝传下来的。那个大光禅师啊，他不吃素啊，他吃牛排，他喜欢吃牛排。那人家就说：“哎呀，师父，人家都吃素啊，你怎么还吃肉啊？”他说：“哎呀，酒肉穿肠过啊，佛在心头坐啊，我是吃而无吃，无吃而吃啊，对不对？吃就是不吃，不吃就是吃啊。”哦，大家也说：“哎呦，哦，这个师父真不得了啊！你看他吃而无吃，无吃而吃。”死了以后啊，变成一头牛，糟糕了，天天在那里耕作晒太阳啊，便用皮鞭在身上抽啊打，很痛苦啊。有一天，他这头牛远远看到那个智公和尚啊，从远远走过来了。智公和尚有神通哦，啊，这头牛他也修的禅定还不错，当牛还有点神通，他知道他过去生了，所以啊，一看到智公和尚在那里，他觉得好像有希望了，赶紧挣脱那个泥呀，啊，冲啊冲到智公和尚的前面跪下来。那个农夫觉得今天这条牛怎么搞的了，发疯了，发狂了，所以知道后面猛追猛追，也追到了智公和尚的前面。哦，智公和尚，哎，奇怪，这头牛怎么会跪在他面前呢？哦，他一看入定了，一看啊，原来你是大光禅师啊，那个大光禅师眼泪这么掉啊，他希望智公禅师买了他，把他送去放生然后怎么样的啊。智公禅师啊就跟他爱叹口气啊，那我知道你是谁啊，但是这是你的业报啊，啊，你要了解啊，你既然能够吃而无吃，无吃而吃，你就要懂得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你只有懂得吃而无吃，无吃而吃，坐起来就坐而有坐，哈，这苦不堪言，你不是功夫啊，哈，所以你还是要受这个业报啊。所以这个牛一听呢，很难过啊，赶紧站起来往那个大树一撞，自己撞死了。他还有神通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修行人啊，一不小心堕在牛身了。我记得不晓得在民国好像六十几年那个时候，有一则报纸，就是说有一头牛啊，那个它老了，那个农夫啊要把它带到那个屠宰场去啊，那个牛的屠宰场，那个牛到牛屠宰场一看就知道那是屠宰场，糟糕了，命不保，赶快跑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那个农夫在后面冲啊冲啊冲啊，你知道那个牛冲到哪里去呢？冲到基隆分局，基隆警察局分局，跪在那个派出所里面，在那里流眼泪啊。那个他说过去生就是人，他知道这警察局是专门在办这个凶杀案的，所以他有人要杀我啊，意思来报案的，有人要杀我啊。那个农夫就在后面追到了，那个屠夫啊，后面追到了，要回这头牛，那个牛在那流眼泪啊，啊，那警察在那，哎呀，你又不是人，我也没有办法保护你，你是牛啊，没办法呀，啊，但是后来听说啊，有一些善心人士，大家出钱把它买走了，拿去放生，可见这头牛啊有神通。他有宿命通，有定境，但是他也不能坐而无坐，无坐而坐，所以有神通很可怕。你现在在这一生有神通，嚯，好了，名闻利养，嚯，怎么样怎么样，名闻利养，来世变牛， 当牛有，我宁可当人没有神通，我不要当牛有神通。你们要不要当牛有神通啊？或是要当人没有神通啊？我相信大家一定想当人没有神通比较好，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讲了，涅槃烦恼不相留爱，就是不惧烦恼之事，也不住清净涅槃，所以他能够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能够入四理圆融无障碍的法界啊。所以这样便能涅化极灭清安，妙觉随顺极灭境界。所以啊，他就能够从自己内心中产生法喜啊，内发，这是我们自信的法喜。我们常常讲极乐世界就是这个东西，法喜，法喜庄严呢、啊，常乐我净呢、啊，啊，这是我们内心本具的。只要把我们这个取舍分别妄想去掉了以后，这种一种这个一种这种悠闲自在平稳安详啊，我常常举那个真忏大师的。那个信心名里面讲所讲的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你没有办法讲，因为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个是无受者也无能受者，这是能所双明的一种内心本具的清安自在的法喜啊，这是我们的法位自信本具的啊，所以便能内化极灭清安。这个极灭，极是不起尽相，叫做极，不起起尽，不起尽相，极尽的尽，不起尽相，是为极。那灭是什么？不起幻相为灭，不起尽，心里不起尽，啊，内心清净无染，啊，心如朗月，不起这个尽，也不起幻相。啊，这一切都是四心变现的啊，也不起这种幻觉的幻观啊，所以两边皆离，中道不存。这个时候内心显现出来的极灭永安啊，清净极灭的这个相啊，所以便能内化极灭清安，妙觉随顺极灭境界啊。啊，这妙觉就是我们自信本具的。这个随顺极灭境界，这妙觉随顺极灭境界，并不是说是什么事都不做了啊，什么事？这个啊，我们常讲的，并不是这个死气沉沉的这种有体无用的极灭境界，这个是什么呢？是心不动啊，我前面所说的六根皆动而自性不动。佛光同尘，处世待人接物，能够在境界中修四舍华四无量心啊，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能够以不思没疑这个力行同事来教化众生，但是在这个境界里面心不动啊，随顺我们的清净自信。这个是妙觉随顺极灭境界啊，自他身心所不能及，众生寿命皆为福祥，此方便者名为禅那。那这个境界呢，是自他身心所不能及，这个并不是说有一个我能够随顺妙觉的这一种决意，这种作意，所以它是离有为的作意的，有为的造作的啊，也不是说起了偏真的无为啊，有住无为法，所以啊，有为无为都不住啊，连随顺也不住啊，所以完全是称性自在啊啊，所以这个自他身心所不能及啊，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是极灭现前，也无现前之量啊，非有能受守摄啊，这种妙觉随顺称性无为啊，不是有能随顺之心啊，那这个境界啊， 可以说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了、所以说是他身心所不能及啊，自己没有办法讲，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别人呢，那更不知道这是什么境界，那不知道，所以不是心意识所能够揣测的，所以自他身心所不能及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身心的感觉，不是我们心意识的感觉，不是我们六意识所能够攀缘得到的啊。所以这个字在这里讲了，妙觉随顺即灭境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这个是为证乃知啊，你自己证这样的境界，虽然言说不可及，但是不是没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心意是攀缘不到的。这众生寿命皆为福祥啊，啊，这个境界是离四相皆百灰，这个众生寿命皆为福祥啊，就是这个众生是指众生相。寿命是指寿者相，这里指这两个，这两个是比较细的，前面还有人相我相啊，所以己众生寿命皆为福祥，就是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四相都是虚妄妄想心所建立的，皆为福祥，这个福祥就是指这四相都是以虚妄的妄想心所建立的啊，在这个四相后面也会解释，也会说明到了啊，我在这里简单先介绍一下啊。我们凡夫的四相是比较粗，凡夫的四相是执着我们这个五蕴法为真的为实的啊，所以啊这个我相就是指这五蕴法是我，那当然你就会指的身见我执啊啊。那人相呢，就是指着我跟其他动物不一样，我们人是万物之主啊，所以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就有了你我他的差别啊，然后有差别于其他种动物，所以你有我相有人相，那既然执着这个身子是我，那你一定就底下的众生相，那众生相是什么呢？那既然依以五蕴法为我，那你就有种种的需求心啊，需求财富，需求名闻利养啊，需求长寿，需求健康啊，所以我们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往往就不择手段去造业啊，所以这个都是依以我们众生相的种种攀缘需求心。那寿者相就是执着我们这一起的寿命啊为实，其实我们本来是没有生死的啊，这个生死也不过是我们这个工具坏了，又随着业力又去投胎而已，换个壳子而已啊，可是我们就觉得这个身子这一世才是我的生命，所以有的人只断灭见，认为人死灯灭啊，所以啊不及时行乐，那浪费生命，这种断灭见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不信因果啊。可是死了以后啊，随业牵引，堕到恶道，受无尽的苦。所以这个寿命相就是执着，这个一起的生命是我。所以为了延年益寿，用尽各种方法去造业啊，来养生。如果用正确的方法养生还好，正确的方法养生啊，像昨天我跟一位这个气功师叫郭氏气功，他92岁了，他现在教人家，在中正纪念公园也有啊，在大安森林公园也有啊，在北投天母都有啊，因为他要找一个很有灵气的地方，到我们深坑那个地方啊，一看，哎呀，他说这个地方最好啊，这个地方没有污染呐、啊，这个地方啊应该来做一个养生园呢 啊，这个郭老师他今年92岁。看起来像70岁左右，他的父亲100多岁，他的祖父130几岁，身体非常好，他们就是 用气功在养生，这种气功养生啊，都是很柔软的柔性的气功养生啊，这个还不会造业。如果是杀害众生的生命呢 啊那这样来养生那就造业了啊。所以这个众生四相，那修行者也有自净四相，我们底下会说明的。你觉得我有修有证啊，我已经证得清净心，我证得涅槃了，那就是自净我相啊。那如果你觉得我已经离了啊，我已经离了这个有修有证，我已经离了心如朗月了啊，我朗月已经下山了，那叫做自净人相。你看这自净人相，你有这个离的感觉嘛，自净离相。可是你又觉得我已经离了那个心如朗月也离了啊，那朗月下山也离了啊，离掉前面的离也都离了，但是你还有这么维系的觉照，那个叫做众生相，自净的众生相。但是你再发现我还有这么维系的离，这个还要再放下来，你再把这个放下来，那就是受走相。因为这后面还有个很维系很维系的这个放下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最后面这个很维系的这个放下前面的离，这个是我们业识没有办法发现的，你自己没有办法发现的，所以这个我们叫受走相。所以你看这个好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我们以空去有，你觉得我已经证了空了，你觉得证的这个空这是我相，那你知道不行，我还有个空的感觉，我要用空空来去掉空，好了，这个空被我去掉了，但是你还有觉观用空空来去掉空的，这个就类似于自净的众生相。那众生相觉得不对啊，我还有空空的这种觉照啊，我还要用三个空来去掉前面这两个空啊，还有存这么一个觉照，那这自净的受着相，这个受着相已经最维系自己不能感觉的，那就要看因缘啊，看因缘。因缘具足的时候，你碰到善知识，它帮助你把这个最维系的执着打掉，那才能够豁然见性。你看在《坛经》里面有个智房禅师，他就是在受着相里面他自己不知道，还好碰到了玄策禅师助了他一臂之力，后来他到六祖大师，经过六祖大师开示以后，他才把最后那个维系的执着放下来啊。所以啊，在这里面呢，自他身心所不能及，你看连你证的清净也不可得，离了清净那也是依妄想希望妄想所建立的，连离了离清净也离了，那也是建立在希望妄想里面啊。你觉得我已经就近离了，那个就近离的感觉了，那也是希望妄想心所建立的。你看他这个境界怎么讲呢？凡是你有维系的这种觉受，维系的觉观，那都是不离事相啊。所以为什么前面讲自他身心所不能及啊，这种妙觉随顺即灭境界啊，哈，这个是真的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啊，绝对不能落于观行的，没有观行啊，啊，所以叫做起心即错，动念即乖啊，直下会起啊，当下即事啊，所以这个是自他身心没有办法攀缘得到的啊，缘不到，我们六意识是缘不到的啊，所以这个众生寿命就会浮想啊，粗的凡夫四相，细的自净四相，这个都是虚妄妄想所立的。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啊，你觉得你有悟，你觉得你有德啊，你觉得你有正，那就是众生寿命皆为浮想啊，啊，不离四相啊。所以楞严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所以修行人是越修越谦虚，因为无所得嘛，法界空寂啊，体是真如啊，无所得啊，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所以法达禅师他觉得他送法华经送了3000遍啊，自己觉得很骄傲，去见六祖大师 啊，顶礼六祖大师的时候头不点地，六祖大师就呵斥他说，你心里一定有个东西，觉得你自己觉得啊，看你自己觉得这个事情很了不起的事情。啊、他说我念法华经3000遍了，这法华经念一遍功德就不得了了，念了4句偈就已经不得了了，我念了3000遍了，你看。啊，他有这样一个执着，六祖大师呵斥他说啊，你完全是背道而驰啊。念法华经是叫你证入无我的空性啊，要叫你证真如啊，你怎么念到最后产生个共高我慢的我执法执都出来了，就叫你破我法二执啊，证真如啊，你背道而驰你都不晓得啊。所以诸位，我们如果在修行的过程中啊，你觉得我有所得，觉得自己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就是刚好堕在这四相里面，背道而驰啊。所以虽然在这里特地举出来，虽然你证得禅那的境界，明心见性、彻悟本性的境界，但是呢，它是了无住相啊，了无住心啊，了无所得啊。所以这个凡夫四相、自尽四相，一看这是虚妄妄想所建立的，了不可得啊啊！此方便者名为禅那，所以用我们尽缘觉性的用大。用这样来修行的这个方法叫做禅那。那禅那这两个字啊，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尽力，尽力就是止观的意思，止观尽就是止，力就是观，所以尽力就止观。那第二种叫思维修，就是思维正理而修行。你看小圣有小圣的思维的方法，像思维五停心观、四念住啦，这个都是属于思维修。那大圣有大圣的思维修的方法，像净土法门的16观经啊，那前面那13观，观日轮、观啊、观落日、观水观、观净土啊，这个都是属于思维修。那个华严宗的法界观、天台宗的3指3观，这个都是属于大圣的思维修，修思维正理而修行的啊，所以又叫做思维修。那又叫做弃恶啊，就捐除恶法啊，把我们这一切的恶法去除啊。那还有叫功德丛林，为什么？自性本具，你把这些恶法去掉了，自性就是含聚恒沙妙德啊。所以这禅呢、有这四种意思啊，它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四个意义合起来啊，可以告诉我们，它的意义就告诉我们，它是心定一静啊，而离一切善乱。那在我们这个地方指的是定慧均等的妙体啊，定慧一体，证得定慧均等的妙体啊。所以六祖大师他在坛经也说得很清楚，既定之时慧在定，既慧之时慧这个定在慧。所以就好像有灯就有光，有光就有灯，所以定慧两边是离不开的啊。定慧就好像太阳，有太阳那就有太阳光啊，那有光就有太阳，这是一样的啊。所以在这里禅呐、是指明心见性。所以达摩祖师他解释这个禅，他就不是用我前面讲的尽力思维修弃恶功德丛林的这种法相名词的注解，他直截了当就说明心见性之谓禅。所以你明心见性显发我们真如自性的大机大用，那这个禅，这禅那的用意，从我们缘觉性的用大来说的。所以啊，我们常常在这禅宗里面有两个法相名词，一个叫如来禅，一个叫祖师禅。如来禅，你看我们前面那个奢摩他三摩波地，这个相似于如来禅。如来禅什么？它是依次第而入的，最后一样明心见性啊，证得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但是它是依次第这样而入的，啊，它是比较偏向于正的体性， 那祖师禅是什么？是一念反照见自性的，借着一个因缘，像我刚才所举的大智慧海禅师，他去求佛法，妈祖大师说自家宝藏不好好看着，跑出来求什么佛法？他说什么是我自家宝藏呢？现在问的就是他一念反照，哎呦，原来自心就是法宝啊，自心就是佛宝啊，自心就是身宝啊，一念反照自心，是的，祖师禅就叫你一念反照明心见性。他以无明为法门，直下误入的，直下慧起的，然后显大机大用。所以祖师禅是偏向于用上来讲的，因为有体就有用嘛。我们的清净自信它有体，体性是空寂，那用如红河沙，像我们现在根尘接触现的这五蕴法，就是它的相跟它的用。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就是这个清净的心体显现出来的相跟它的用啊。那祖师禅是偏向于用大，从这里直接显大机大用的。所以在这里啊，这禅那在这里啊，可以说是禅宗的正统啊。但是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说明过了啊，众生的根性无量无边啊，并不是说是我只有这样的根性才可以修禅，修禅宗都可以，你可以依禅宗修行，也可以依奢摩他，奢摩他住心观境，观末造禅属习，这个都是属于奢摩他的方法啊。那这个三摩波地戒教悟宗，所以我上个星期特别指出来，达摩祖师教我们戒教悟宗，用我行六度万恨，我举出那五种观照的方法，在境界中离相，你真正到了离一切相，那就名诸佛，从降而入的戒教悟宗，由理入跟行入降来证得我们的清净自性，这也是禅宗的修行方法啊，一样可以开悟本性的。但是禅那是属于比较正统的，就好像我们净土法门念佛啊，对不对？你可以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我念地藏菩萨可以不可以留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一样可以啊。我一样念观世音菩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念弥勒菩萨弥勒佛，我也可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乃至于我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我一心不乱，我就可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比较正统的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正统的。所以比较正统的就是禅那这个。那其他这个好像就类似于我念地藏菩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求生，但是它是比较不是那么直截了当啊。但是众生的根性呢，差别很大，所以佛不以一法度众生啊，他广用一切法来度众生的，所以这三个方法禅宗都可以应用的啊，所以名为禅那啊。哎，我看，我们请继续看经文。善男子，此三法门皆是圆觉清净随顺，十方如来因此成佛，十方菩萨种种方便一切同意，皆依如是三种事业，若得圆证即成圆觉啊。那前面这三个法门，奢摩他、三摩不提、禅那，这个都是悟尽圆觉以后，你看清圆觉清净随顺，为什么叫做清净随顺？就是随顺圆觉的体相用啊，它的体清净无相，所以你悟了净圆觉，知道体是清净无相，米心体了不可得，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你就不用压的啊。当你在修静坐的时候，修禅定的时候啊，修住心观境啊，或者修默照禅，你妄念一起来一想，根本就没有啊，一切不可得，我干嘛打妄念？不理他，不理他，妄念自然久了久了，他就生不出来了。你就不需要用以身止灭，以灭止身啊，用外道这种压服的方法，你知道他空的嘛，得不到，你不要理他，他自然就心就静下来了啊。用这样来修什么他？这是依净圆觉的体空寂而修的啊。那三摩坡地是清净 随顺，是为什么呢？三摩坡地自信是本具恒沙妙德，是大慈大悲的，他能够变现万法的啊，所以他就依我们圆觉性的向大，他变现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法，他能够生无量无边的智慧，他有大慈悲啊，具恒沙妙德，所以就顺着我们进圆觉性修六度万恨啊，在境界里面来修观照离相，所以你悟净莲解以后好修啊，就不会把六度变成了四相的修行啊，没有办法转入离六度，不能化为你的本分事，不能消归自性。所以悟净莲解修六度啊，依三摩波地修可以修到三轮体空，如果你不悟净莲解，你所修的就是四相的修行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借假修真啊。那如果我们悟净莲解，你知道净莲解既恒沙妙德，我们依净莲解的用大啊，它本来无名本无，它本来没有贪嗔痴慢，是你迷了才有，它本来没有的东西，我干嘛要去抓它呢？我就要抓住它本有的本觉本有，依它本觉本有的用大而修行，这是禅那。所以啊，皆是缘觉清净随顺的，那十方如来因此成佛。所以十方如来怎么能够成佛呢？都要悟本心呐、啊。如果不悟本心这样修，那只是四相的修行，出不了三界的啊，都是在三界里面做功课啊。所以十方如来因此成佛，因什么此？悟净莲解，依净莲解的体相用，这三个角度降而入啊。那这三个净莲解的体大、相大、用大，这三个角度来修行，并不是挨死的，因为它可以。好、哦，那么他修一阵子，换三摩波地，再换禅那，都可以，可以互用的。我们底下一章就讲到了，啊，这三种都可以互用的，啊，这十方菩萨种种方便一切同意，皆依如是三种事业，啊，所以一切菩萨，啊，种种便利就是种种方便，就是指八万四千法门，他怎么变化，怎么善巧变化，修无量四地。来教化众生，绝对离不开这三种原则，离不开我们圆觉性的体相用啊，这三个清净圆觉随顺，不离开这三个啊。那若夺圆正即成圆觉，若成圆觉，这是指什么啊？虽然你去入同一门，但是你最后证得入地菩萨随顺圆觉的，你的能观所观尽智双明了啊，彻见本性了，那就完全一样了。完全平等了啊，所以继承圆觉，那就成佛了。圆觉就圆满菩提，所以这三个都可以成佛，那三个也可以复用啊。只要你入地菩萨，尽智双明，念不退，那就是开佛眼证佛种智了，成就无上菩提啊。好，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一点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